也让我们再次怀着恭敬的心一同来思想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话语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一同从35节一同看到37节。我想这是一段非常熟悉的圣经，也巴不得再次神用他的话语再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在这危难的时刻我们能够勇往直前。好吧，我们再次一同用恭敬的心把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念出来。罗马书的第八章35节，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罗马书八章35到37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
好，谢谢孙立弟兄再次为我们读出神的话语。好，那我们现在就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同来思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可能会遭遇许多令人不安、忧愁、烦恼、焦虑、痛苦或失败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发展到一个地步，人的心很容易有那种绝望的感觉。为什么会绝望呢？因为好像你看到这些事情无论怎么努力，但你靠着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承担。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如何行呢？其实在这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好像停留在自己的家中，好像是被圈禁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阁楼的里面或者说一个房间的里面。其实房间再大，你屋子再大，总是有界限的，总不如你平常的话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那种自由。时间长了，其实让我们的心也会有一些的不安，这种不安也不懂从哪里来，只是一些不习惯。我也曾经听一对妇女的对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女儿说， Daddy， 我们的学校已经停课6天了，这6天的话哪里都没去，闷都闷死了。然后她的爸爸说，哎，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姑姑已经禁足66天了。从6天到66天，其实大家其实都是在比这个难受。但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的话，我相信人，你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好像被限制停留在你自己那样不得不停留的那个环境里面，但更重要的话，好像我们的心灵也受到了一些的限制。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依靠的天然的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所有的这些的恩典，忽然间到一个地步，忽然发现，哎，好像我以前已经有的自由，我并不太珍惜的这个自由，怎么今天居然被限制住了？我们常常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的话，我们尝试来解决这些表面的这些的问题，但心里更深层次的这些的问题，我们是否有机会去面对得到呢？现在我们身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的话，我们被停留在家中，为的是一个好像更好的一个健康解决的那个答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就像这个 COVID-19 可能从1到18，我们都已经尘封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某一个部分，我们只是把它 quarantine 起来，只是把它围起来， 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我们其实并没有来解决。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困难发生的时候，求圣灵再次来帮助我，帮助我明白，我不单单是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要来明白生命当中产生这些问题它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从19之前的话已经有18个问题已经都在那里了，但是我这一生的话，我只是简单的逃避，简单的把它锁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不用去面对，我只要躲在房间里头，好像这些问题就能够自动解决，或者别人要帮我解决。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其实当我在思想这段疫情的时候的话，我上个礼拜我听到这个香港那个剑道福音神学院的前任院长梁嘉玲牧师他讲的一句话，他其实也是在香港那样的疫情泛滥，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社会的一些的原因，在动荡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他讲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他鼓励他的听众，他所要分享的这些的朋友亲人们，他说我们不要浪费这段疫情。哇，这真的是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疫情代表了一种苦难，换句话说，我们其实不要浪费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苦难。其实之后几天我一直都在思想，神啊，你在这段疫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你要教导你自己的儿女，属神的家人们，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样的事。在我思想和祷告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有三件事情我需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当我们真的是不要浪费这段苦难的时候，我觉得神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直都在动荡的。其实我们不要说太远的事情，其实从过了公元2000之后的话，从911事件开始，一直到08年的经济的危机，然后一直到我们目前看到今年我们所面对的这世界上所面临的这些的动荡，其实你可以看到世界是一直都在动荡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或者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世界是一直在动荡的。在不同环境生活的人们，其实我们应当起来学习一件事情，我们的眼目不要单单的只是注目在这些会震动的这些的世界的国上面，让我们透过这些正在震动的世界的国，我们可以发现原来神要让我们学习看见的是那个不能够震动的神的国度。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不安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持守信心，我们仍然能够坚守盼望，我们仍然能够活出爱。我相信这是神对他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首先我们要看到世界的震动当中有神啊不能够震动的国。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学习的话，好像这个疫情，哎，这个是一个第一次啊，我看到全世界范围里面的，不管是这个政治的体制如何，大家其实到最后的话，我们选择的这样一个防疫的一个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就是隔绝，自我的隔离，自我的隔绝啊，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名词，好听的名词，不好听的名词都好 ，social distance， 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听起来比较柔软的哈，这样的一个名字，一个建议。但无论用什么样的名词，都不能够否定，其实这样一个疫情，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其实是在拉长的，这是一个隔绝的一个状态。疫情要让我们的身体产生隔绝，以致不会继续来传染疾病，这是一个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想象，其实不单单是你身体的隔绝，其实我们不要说身体的隔绝，其实我们心灵当中的隔绝，其实在过往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说不管是19也好，或者 前面那个18个问题也好，我们的心灵当中的话有多少的隔绝，这是被我们 把它扫到地毯下面，我们不要去面对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神给我们的策略其实不单单是说，哦，你身体啊，你要健壮，你要这个你要保护得好，让我们能够透过身体的隔绝，我们来思想其实我们在灵里头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起来连接。连接其实是可以从你家庭里头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其实当我们在努力的与外界连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跟家人有产生隔阂，有产生隔绝。我们从无言相对干瞪眼，怎么样可以回复到含情脉脉爱永留的这样一个状态？你的家庭里头的氛围是一个隔绝的氛围，还是一个连结的氛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起来反思。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起来思想的，不要浪费这段疫情的话，其实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反应是像这段圣经里头所说的，我们如同将宰的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在被动的那边等待，被动的被隔离，一个无可奈何的心，一个绝望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滋生，甚至在我们所有的对话当中正在蔓延。还是说信的人，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的话，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耶稣所应许的那样，领受那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涌流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信不信耶稣，我在说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会面临各样的挑战。其实神并不偏待人的，并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之后的话，我们的挑战会比那些不信的人会少一些。 No， 神说多给谁的一定会向谁多要。我们生命当中若是要经历更多的恩典，那挑战一定是不断的，这是迟早的事情。跟主耶稣面对挑战，这是迟早的事情。那只是我们与不信的人可以不一样的事情是啥？是我们面对苦难的话，你的态度可以截然不同。跟主耶稣说，你的态度是可以截然不同的。其实不信神的人，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的话，不知不觉当中的话，我们也会靠自己，我们会靠别人，我们会靠运气，甚至到最后你内心忐忑不安的时候的话，你都还一直都在寻找那种冥冥之中的那个帮助啊。所以我们中国古话有句话说，你穷则会孤天。所以你对这位天你并不大认识，但是你还是会起来呼求他。但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把握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其实要表达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这样，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跟主耶稣说，你若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神虽然允许我们经历苦难，但神也把得胜苦难的原则他赐给我们。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里头，我们一同来思想可以得胜苦难。你不要浪费这些苦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可以当中我们可以得胜它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方面，我们可能首先在神面前我们要来检讨的话，其实就是你对苦难的态度。我们首先要学习的话，是要正视苦难所带给你的这些的挑战。面临苦难来临的时候的话，人天然人可能会选择逃避。许多宗教其实也因应而生，教导人如何趋吉避凶。其实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的话，它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逃避是没有用的。跟主耶稣说，你逃避是没有用的。因为在生命之中的话，总有一些功课我们是要学习的。功课没有学会之前的话，苦难一定会以不同的方式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一个人生命当中，他的信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信念能够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才会帮助你有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才会让你产生生命那真正的人生的那些的结局。我们对苦难你应有的态度应当如何？圣经上教导我们， 苦难并不来源于神，但神允许苦难临到。神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他所爱的人呢？为的是要熬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有一个回转，最终我们的态度需要有一个转变，就是从自怨自艾、怨天尤人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起来转向倚靠神。所以箴言十七章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鼎为敛银，炉为敛金，但唯有耶和华他熬炼人心。神能够在苦难当中告诉我们，呼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不要浪费这个疫情，不要浪费这个苦难。其实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话，就是说从这些会震荡的国当中的话，我们要发现神啊不能够震动的国。你怎么去发现呢？我相信神是在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对苦难有个正确信念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那不能够震动的国，原来已经借着救恩，借着你的信心，借着你的接受，已经开始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面对苦难应该有的正确信念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信念，神是爱我的，不会让我故意受苦，跟主耶稣说神是爱我的，不会让我故意受苦。第二个方面的话，神让我经历苦难就是要帮助我成长成熟成才，跟主耶稣说神要借着你苦难帮助你成长成熟跟成才。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有的信念是啥？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苦难的，神的恩典是一定够我用的，他是一生之久要帮助我们的，所以神一定能够平安的带领你度过这一切的苦难，跟主耶稣说神一定会平安的带领你度过现在的苦难。神不会让我们故意神不会故意的来让我们受苦，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应许说我们的受苦源于我们有益。诗篇九十篇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的经文，诗篇九十篇的十五节他那边讲到的话，他说主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嘿，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不是说要叫我们照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日在那边哀声叹气，在那边绝望恐惧。神说他让我们向他祈求，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要叫我们什么？喜乐起来。嘿，弟兄姐妹，跟你左右说神要叫你喜乐起来。哈利路亚，神要叫我们喜乐起来。神虽然让我们人生经历这些的苦难，为的是敛尽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的杂质，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可以合乎主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日子过得太好，我们没事你就想去受苦，我们的心态不是自己去找苦吃，我们不是在最终我们不得不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恶果，乃是神让我们一个积极的心，无论苦难用什么样的方式忽然间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神求，主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起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拥抱苦难不是自找苦吃，我们不是喜欢受苦，我们乃是要以正面积极的心态我们一起来面对苦难。从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是因为圣灵在带领我们要成长要成熟，以致能够合乎主用，换句话说我们要成才。所以罗马书我们之前我们有讲到第五章第一到五节，里面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我们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这中间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们讲到患难生什么？忍耐。今天弟兄姐妹的话，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话，我们不是在那边真的是忍受，好像那边挨着那样的受苦。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的意思的话，我们就是不在同样的地方跌倒，我们能够从过往这些失败当中经历神恩典之后得胜的经历里面，我们要找到神工作的法则，神工作的原则，然后我们在现在所经历新的苦难当中的话，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原则。苦难是会改变的， 神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原则得胜一个又一个的艰难。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神的同在，要经历到神的平安，学习与神来同行，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就去结出那平安的果子。我们要留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患难都是让我们生命当中你要老练起来。其实在面对这些疫情的时候的话，这个是我们从来好像说是人类第一次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病毒，所以连疫苗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 COVID-19 其实就有点像大卫他当年所面对的哥利亚一样。在哥利亚出现在以色列面前的时候的话，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苦难，一个巨大的灾难。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有神的，而且当以色列人向神求说你立一个王给我们的时候，神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一个人，这一个人的话是便雅悯当中的一个勇士。虽然他自己好像很多时候不大觉得自己是勇士，但他确实至少从他的长相上面的话，人会承认他是勇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生得比较俊，而且他是高，所以他高而且帅，可能也富，所以这众人一看到他的时候的话就觉得，哦，这真的是我们的王，他就是扫罗王。但其实当扫罗王面对哥利亚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那个胆怯，心里头那个害怕，其实是不知不觉就在那边生成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17:11那边讲到的话，当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到哥利亚的话的时候，哇，心里头就惊慌，他说他极其的害怕。换句话说，他的反应里面的话，一个天然人他就选择要放弃。所以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行动跟他们的心理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心里一害怕一惊慌的时候，所以他行动的话就高挂免战牌，所以他啥都不做，就躲在营里继续害怕。结果越害怕就越糟糕，这免战牌就越挂就越足。所以有一天的话，有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来到营里头，他找到了他的哥哥，三个哥哥都在那里。这三个哥哥的话在大卫家的话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就像扫罗王在他的全以色列民当中的话是高过众人一头的，大卫的大哥同样也是这样。但很奇怪的是一件事，大卫的大哥跟众人来讲也是一样的，他的那个怒气不是向仇敌来发出的，他的怒气是向着他的亲人来发出的。换句话说，其实他外战外行，可能内战内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面对外在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外战外行，但是我们心里许多的怒气、委屈、不满、愤恨却向着我们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发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从这个会震动的国，我们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应到底是啥？当我们里头的头，你里头的尊严，你里头的灵昏暗的时候的话，扫罗一害怕，他下面所有跟随他的人就害怕了，对不对？扫罗一害怕，大卫的哥哥三个哥哥也跟着害怕，所有营中的人都害怕了。我有一个从外面来的这样一个小牧童，这样一个小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大卫跟哥利亚的一个区别？哥利亚的话，在撒母耳记上那边介绍，他一出场的时候的话，他说哥利亚从小就是一个战士，亲爱的弟兄，他是从小就练习怎么打架的。你跟这样的一种人要打，你怎么打赢？换句话说，就像病毒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是要攻击人的。你跟他征战有可能会赢吗？扫罗跟所有跟随他的人，他觉得他们赢不了。在这个震动的国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们的心也被消化如水，整栋的消化如水，他们被愁苦抓住，不能动弹，只能够缩在他们的营中。但是从营外走来的一个小孩子，他从小是一个牧羊人，他是一个牧童，他是一个生长在旷野里头为父家牧羊的一个小孩子，甚至是可以被父亲遗忘的。但是他跟以色列众人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他从小既是牧童，他从小也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在各样的环境里头他抓紧起来来亲近神。所以他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危机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所面对那个小小的危机是什么？有时候有熊，有时候有狮子。现在弟兄姐妹，有时候有熊，有时候有狮子，可能人看来的话已经很害怕，那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经历更小的一些的挑战。但面对哥利亚的时候，那个熊跟狮子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这样一个威胁了，但至少是一个小小的威胁，对不对？所以大卫他不单单是从小就是个敬拜神的人，不单单是从小一个牧童，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也有一些小小的征战，就在他的方寸之地，旷野的某一个草场上面，当熊来侵犯他领域的时候，当狮子起来侵犯他领域的时候，他一个又一个的把他生命当中的问题把他解决了。从此他在面对所有的征战的时候，他有一个正确的信念，这个正确的信念是什么？就是知道在战场上是有耶和华的同在的，征战的胜败呢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他才可以跟哥利亚这样子说。这句话不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也不是神硬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很简单的成文的话语而已，他不是在背诵，乃是从他生命当中的深层里面，从灵里的深处，他发出一个永恒的宣告：嘿，我来征战的话是乃靠着耶和华的名，你来征战的话是用刀用枪，但我来征战的话，我是靠着耶和华神的名，因为征战的成败完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的手上。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灵里头祷告的时候，在你的方寸之地，你好像是被压被挤被困，所有这些艰难围绕你的时候的话，好像整栋的国已经把你震动的这个七晕八素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到你的生命的更深层次，发现那个宝座仍然在这个震动的环境当中，仍然是屹立在洪水之上的。嘿，我们的神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我们是可以不用害怕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沮丧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放弃的，因为神的恩典一生之久一定够我用的。求神帮助我们正确的态度，帮助我们可以不浪费那个疫情，不浪费苦难，发现在震动的国当中能够有那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里头已经在生成，就是恩待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不单单态度要正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当我们要得胜苦难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承认并交托我们的软弱，跟你主耶稣说，你要承认并交托你的软弱。其实大卫还有哥利亚代表人面对征战的两种心态。哥利亚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对不对？所以他是勇士，他从小就是战士，他知道怎么样打仗。亲爱的弟兄姐妹，跟这样的人征战的时候的话，其实你会很辛苦的，从小就知道怎么样打架的，你再怎么跟他打你都很难打赢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秀才遇到兵，你有理说不清，当你要跟撒旦讲理的时候的话，你就像秀才遇到兵一样，你是有理说不清，撒旦要怎么攻击你他就随便就攻击你。你想想约伯所遇到的这苦难，撒旦不会跟你讲理的，跟主说撒旦不会跟你讲理的，但是你要得胜撒旦的话，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心态，你不是用哥利亚的心态。哥利亚他知道自己的长处，所以他靠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他用刀用枪，对不对？用枪。大卫他知道什么？面对哥利亚的时候的话， 大卫不是知道自己的长处，他在怎么藏都，他的长处在哥利亚面前的话，其实都会被嘲笑的。首先他的身高不如哥利亚高，对不对？哥利亚举目看去，哎，好像以色列的营门都展开了，但是要征战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他看来看去看不到，因为哥利亚太高了，大卫只是一个小矮子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用大卫用自己的长处啊，就觉得我已经很高了，哈哈，他要来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的话，他完全打不过的。但是大卫他有个秘诀，在征战的时候你要得胜的话，特别你要靠着神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不但要知道自己的长处，你更得要知道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些年我在学习征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卫的这个例子帮助我许多。他让我明白，不单单明白我自己有什么长处，我可以用我的恩赐啊这些东西来服侍神。其实在服侍的这段旅程当中，我们要走得远，我们要走得好，更加最重要，你要 finish well 的话，其实你不单单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恩赐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当然是要需要用恩赐我们前来服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征战当中你的恩赐一定可以帮助你得胜的。其实我们服侍到现在，我们看到多少那么有恩赐的人到如今仍然可以在第一线服侍神的，其实是少而又少。这么多有恩赐的人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这整栋的国发生的时候的话，一旦我们要依靠自己的长处，我们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不大认识仇敌。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要面对，要给我们施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征战和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能够在与哥利亚征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得胜，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知道在旷野当中他所得胜的每一场战役都不是靠着他自己的长处来战胜的。若有什么可夸，就夸他的软弱，他是被世人遗忘的，被家人遗忘的，他所有的长处跟他的哥哥们比起来都不值得一提的。他手中所有的不是刀不是枪，只是在溪里头所捡出来五个那光滑的小石子而已，只是手中有一个弹弓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还是他的长处吗？Well, 你说他击拳甩石甩得很好是他的长处，但他知道他得胜雄的狮子绝对不是单单只靠击拳的甩石而已，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知道神在为他征战，神会将仇敌最终要交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学习的，在征战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依靠神。承认软弱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有人会问，基督徒你为什么总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嘛？啊，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也被世人看到，这是一群软弱人的俱乐部。哎，我们常常承认自己的软弱，但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而是你要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将软弱要交托给神。你承认自己的软弱，你才开始会寻求帮助嘛，对不对？但你不要只是说，哎呦，我承认我自己软弱，开始起来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呢要交托自己的软弱，把软弱都交出去，不要一天到晚就挂在我是软弱的软弱的。大卫在旷野当中不单单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也把自己的软弱交托给神，把自己放空让神来使用，交托自己的软弱才能够完全的被神来充满。就像换机油一样，大家开车对不对，都换过机油。机油换的时候的话，首先为什么，首先要做的一步是什么，把旧的机油要放掉，对不对？你首先要把旧的完全都放空，清理干净的时候，新的机油才把它倒进去嘛。否则的话，你新旧掺合的时候的话，你对于那个 engine 所产生的那个伤害，也许不知不觉当中仍然在进行，因为旧的迟早 会把新的所有的都把它给混掉，杂质仍然在那个当中会越变越大，即使只是有那么一丁点的事。所以耶稣他对所有跟随他的人，他说你们要防备西律的教，也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罪恶的这种思想，靠自己的那个思想的话，一旦存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就不会彻底的去寻求神的帮助，依靠神的帮助，你很难真正的被圣灵充满。大卫其实那旷野当中面对了狮子和熊的时候的话，他真的把这两个方面学习的非常的彻底。所以在面对征战的时候的话，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嘿，生命当中总是要一个开始的。这个开始的话，其实不单单是要让你身体的体魄要健壮，你灵里头开始要学习起来依靠神。所以说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COVID-19 教导我们的话，不单单是你身体你要预备好，对不对？我们要好好培养你勤洗手，多喝水，常锻炼，对不对？最重要，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开始要养成。更重要的，我们属灵的方面，你属灵的方面也开始要起来，来帮助自己要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它不会一下子，所有人生苦难一下子加添在你生命当中的。大卫他说过一句有很有趣的话，他是说有时旷野来了狮子，有时旷野又来了熊。换句话说，苦难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跟左右说，苦难是一个一个来的，它不会一起来的。所以不要害怕，神给你的恩典一定足够你胜过你目前的挑战。不要轻忽发生在你周围的每一个小的征战，开始起来操练自己依靠神，操练自己属灵的征战的能力。你的机旋甩石一定要开始练习好，到最后你面对哥利亚的时候的话，才可以一时制胜。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好每一个的征战，好预备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的征战。所以面对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态度很重要。同时的话，我们要学习领受恩典，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自己的软弱交托在神的手中，恩典才可以来。所以第三个方面的话，在恩典的里面的话，我们要学习领受，领受之后的话，你要靠主起来来站立。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被苦难吓倒。在这过程当中，软弱并不可怕，可怕的话是在软弱当中我们以为自己还可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起来来依靠神。今天耶稣说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是通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有一个恩典之路在神的真理和爱里面已经向我们来敞开，唯有借着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交托自己的软弱的，我们才可以行走在这个恩典之路上面。换句话说，这条道路其实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胜过苦难，我们就能够领受平安。所以耶稣他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才能够有平安。我们信耶稣就是把耶稣要接待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的软弱可以交托在耶稣的手里，而从耶稣的生命当中领受那全新的祝福。让主得胜的生命可以成为我现在的得胜，让主的得胜可以成为我新生命的那一部分。领受恩典才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站立得住。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面对 COVID-19 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单单预备好，我们要养成勤洗手，多喝水，常锻炼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开始来改变。你要建立健康的属灵的习惯，随时多方不住的祷告，你要靠主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在恩典里头有个活泼的灵，这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的习惯，你才可以面对这样一个遍地都是苦难，疫情都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时候的话，我们才可以有得胜的能力。你才可以在哥利亚来向你来吼叫的时候，要让我们屈服在黑暗势力的这样一个恐惧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才可以宣告征战的成败真的是属于耶和华的。跟主说，征战的成败是属于耶和华的。求主帮助我们， 让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一个见证。在恩典之中的话，神让我们可以经历软弱成为刚强。大卫是一个见证，使徒保罗生命也是一个见证，所以他才跟罗马书那边来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羞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的。虽然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会经历这一些的挑战，但主帮助我们从信心里头，我们可以对苦难说不。我们要学习向苦难说不，我们更要学习向神说 yes， 哈利路亚。我们要向神说是的，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头都是是的。我们跟从神，这注定我们这一生要充满了神迹和奇事。只要我们愿意起来见证神的道，神迹奇事必要印证我们所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并不是总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意思是说当别人在苦难的时候的话，好像我就在那边隔岸观火啊，只是隔靴搔痒啊，就是说主啊，主会安慰你的，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 COVID-19 这样的一个疫情，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限制在这个苦难当中，让我们的反应可以跟所有的人不一样。我们不再是那将宰的羔羊，嘿，神告诉我们不再是那将宰的羔羊，好像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的话，我们无能为力，起来用各样的方式来见证神给我们那永活的道。我们不再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来应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从腹中，我们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不单是要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已，生命当中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神他正在借着苦难的发生要带领我们要进入那应许之地。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不要在旷野当中，信主之后的话，我们就在旷野里头绕啊绕啊。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像所有的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如将宰的羔羊一样，咱们怨天尤人的基督徒的反应可以不再一样。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要起来来祝福，要祝福我们的国家这些的领导人，他能够起来顺服神，能够从这当中可以学习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能够让在这当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度日。所以我们要为加拿大政府起来来祷告，要起来为他们来呼求，让他们有从神来的智慧做各样好的决定，帮助这地的人虽然在疫情侵袭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属神的盼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来祷告。虽然疫情的话好像把每个国家都逼得不封关锁国的，对不对？在以前的民主世界这是最难想象的，但是一个疫情很看不见的这些细菌居然能够让各个国家开始关锁国门。但即使是这样子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连结，这仍然是神放在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不单单是 physical 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要看到的是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在恩典之中的服事，不是老是觉得我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说在恩典之中我们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事，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神并不是只是让我们解决问题而已，神要让我们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来做这些的事情。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一个个来解决，我们乃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迈向神的命定。我在说旷野绝对不是神给我们的命定，你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看见的话，我们仍然在问题当中只是在绕。大卫他人生当中不单单要解决哥利亚的问题，他接下来的话还要解决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的征战，但他最后的话，神是要让他做以色列的王，在迦南地的那一个地方为所有全世界的人来设立怎么样跟神能够建立很好的这样一个关系。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 那么生命的见证可以不再一样，让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今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神的恩才成的。最重要的，我再说，不只是解决一个病毒的问题，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结果其实是已经命定的，那就神要祝福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这些的艰难。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目标，神给我们要看重是这个过程当中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没有，当跑的路我们跑完了没有，不要浪费这些的恩典，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在疫情当中发现神的恩典。但首先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有趣的话，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家里头。我觉得这非常的有先知性的一个看见，不单单是一个防疫最好的方法，我觉得神让我们能够在家里头可以看见很多的事情。以前的话我们都在家里外面忙，对不对？回到家里就发脾气，回到家里就觉得懒散，回到家里就觉得的话啊，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了。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得不留在家里的时候，我再说，我们看家人的就是这个眼光，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样看待你周围的家人？你是在无可奈何当中，你在那边不得不跟他在一起，还是你借着这个疫情，你重新再次领受那起初的爱？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对比，一个是像以前一样无言相对干瞪眼，神要转化我们的是啥？那我们可以看彼此的话，你可以含情脉脉，可以爱永留。求神在这帮助我们。我在说，其实当我们要向这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的家里头把这个福音活出来。美好的仗我打过的没有，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没有？神的话说，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得胜有余。求神帮助我们领受这个得胜有余的恩膏。好吧，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神的恩典当中把自己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中。主耶稣，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的灵里头在主的恩典当中可以发现你的心意。主，我们要发现你的同在，我们要感受到你的恩典。我们再次说，我们所站的乃是恩典之地。亲爱的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在学习把自己的软弱交托在你手中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看到神，你的预备已经在那里了。哦，原来在神的圣山已经有预备的，我们就是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来进耶和华的殿。赞美你的话要不断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我的口中开始要响起。主耶稣，每一个生命当中所遇到即使是再小的危机，都有你要给我学习的功课。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进入到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主，你帮助我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同在。主，你帮助我可以怀着勇敢的心、喜乐的灵，在恩典当中我可以不断突破。主耶稣，我再次将自己恭敬完在你的手里，虽然我有许多的不足，虽然有许多的软弱，但你的恩典一定是够我用。神，你要施恩给我们，你要帮助我们在恩典当中所领受的每一个信心、盼望、慈爱、公义、平安、喜乐，各样圣灵的果子，在经历的苦难越多，我领受的恩典就更多。 主你帮助我，帮助我，在这求助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那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好不好一同一起来呼求，那我们一起来呼求神的同在，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帮助，让神的恩典就像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神就要从赐我们从生命当中领受那活水的江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同来回应，回应神的爱，大大向神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你。愿神拯救他的百姓，赐福给他的产业。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让我们单单的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让我们看见你是属你的子民，
就像父神的心，
白父神的爱心。
我们要回转向你的父神，
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心事。主，你是为我们征战，是带领我们征战，是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是要保护我们。欢迎你的同在，欢迎你在一起。那我们明白神的心，
帮助我们，
在神面前起来来祷告，更多在神面前来呼求，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为你所爱的人，为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起来来祷告。
我们呼求你啊，
你必垂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把自己所爱的人，把我们的国家，把这个世界，我们交托在你的手里。我愿你的名被高举，所有人都能够经历你的恩典，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谢谢你的爱，将我们紧紧的相连。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你，你就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不要单单的看苦难，我们要宣告神，你在苦难当中要带领我们能够来得胜。你要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各样的苦难所得的信心、盼望、恩典、慈爱、平安、喜乐、圣灵的果子，能够停留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你祝福我们，赐给我们战胜巨人的恩膏，化每个苦难成为祝福。成为恩典的记号，在恩典之中赞美神旋律的那一部分，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头继续向神呼求，向神举手，领受神所赐的恩典。也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与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才有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次跟主耶稣说，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个会是还会继续再开放，大家如果需要私聊的话，彼此打招呼的话，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继续有机的沟通。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那我们下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愿神赐福大家。